根据缅甸传媒伊洛瓦底的报道，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警方在10月初逮捕缅甸的雅邦联合军副总司令、雅邦领导人包有祥的侄包军锋，他的罪名是涉嫌参与网络诈骗。此外，雅邦党中央较早前发布红头文件，宣布同样与包有祥有亲属关系的雅邦建设部部长陈岩板、万能院院长萧岩快因触犯中国法律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已经被撤职。在此之前，中国警方已经公开通缉陈岩板和萧岩快，指称两个人涉及到针对中国公民的电信诈骗事件。对此，美国和平研究所 USIP 缅甸计划主任杰森塔尔表示，中国前外长秦刚在今年5月访问中缅边境时曾经强调，要维护双边边界清晰稳定，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由此已经可以看得出，近期特别是中国民众遭受电信诈骗的案件已经层出不穷，北京当局正试图避免不法情势再扩大，并在此之后对缅甸军政府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但由目前的情况可见，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打诈措施并未见具体成效，犯罪者只是转移阵地，重操故业。塔尔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并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系统性的犯罪打击行动，因为实际上中国仅是在雅邦进行这些举措，虽然诈骗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雅邦有所减少，但随着这次打击行动的进行，中国聚焦在一个区域实施这种千篇一律的做法，虽然可能使到它在这里加深安全影响力，但亦都将会令到很多诈骗集团转移到缅甸其他地方，或者是东南亚其他的区域。中国公安部在这个月中表示，10月14号有2349名在缅甸北部的电信网络诈骗嫌疑犯移交给中国，这些人均为中国籍，亦都是相关打击行动展开以来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截至目前已经有4666名缅甸北部涉中诈骗嫌疑犯移交给中国。近年来，位于缅甸南部克伦邦的水沟谷因为诈骗事件臭名昭著，受害者包括来自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台湾等多个国家，引起各界的关注。但塔尔强调，与缅甸军方有关的克伦边防军实际上并无视中国打击诈骗的努力扩大进行犯罪活动，使它沦为诈骗事件的主事者和推动者之一，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去阻止国际执法机构的纾困。塔尔说，这个显示出缅甸军政府并不是真正关心当地诈骗问题的严重性。塔尔说，很明显的，缅甸军方并没有这样打击诈骗事件的政治意愿，亦都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他们依靠这种犯罪来维持他的统治性。这个就好像是一场持续针对缅甸人民的战争。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提哈则说，中国加强打击电诈事件，除了和中国籍民众经常成为诈骗、绑架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有关之外，北京此举亦都对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亦就是由中国政府推动的与东盟合作的机制以及区域安全和贸易扩大至关重要，更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东南亚安全提供者的角色。不过提哈亦都表示，缅甸雅邦间接呼应中国政府的公开通缉，主动解除陈岩板和萧岩快的职权，亦都显示配合中国高调遏止诈骗犯罪的措施符合他的战略利益。提哈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说，从地理位置来看，雅联军靠近澜沧区域，使到它成为未来从缅甸出发的贸易路线中的关键参与者。此外，雅联军必须表明，缅甸目前因为持续的政治动荡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不应该被犯罪分子利用来破坏中国的战略项目。雅邦 又称缅甸善邦第二个特区，邻近中国、云南和泰国。虽然雅邦隶属于缅甸联邦的一部分，但当地享有高度自治权，而且因为汉语是它的官方语言之一，当地亦都通行人民币，令到雅邦一直有山寨中国之称。同时政治及经济上亦都同中共维持密切的关系。然而提哈表示，即使雅邦一直以来较为亲中，但北京近期对雅邦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主要因为是希望该区域的管理更为稳定，来到让南美合作项目得以顺利的推进。亦都因此，未来若雅邦没办法铲除电信网络诈骗，中国在当地的利益可能会被侵蚀，未来与缅甸这个最大民族武装前线的关系恐怕亦都会生变的。提哈说，雅联军现在必须更积极地回应中国的要求，因为中国如果的要求没办法得到满足的话，中国将不会再愿意视而不见。中国的重点已经转向，他们不再只是关心与雅邦维持良好关系，现在还制定一项强而有力的政策，旨在实现区域稳定，并解决与诈骗集团有关的问题。缅甸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不断增加的诈骗案已经引起国际组织的重视。联合国今年8月底发表一份报告，表示缅甸境内至少有12万人沦为猪仔，亦就是被指有骗拐带到海外从事非法工作，是目前全球拥有最多猪仔的国家。对此，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呼吁各个国家加强法制打击腐败，并称犯罪集团之所以猖獗，是因为有罪不罚的恶性循环。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位于墨尔本蒙纳许大学教授考帕分析到，缅甸军政府不单止无力应对越来越猖獗的诈骗问题，当地反对军事政变的抗争自2021年2月份以来还持续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在显示缅甸军政府的执政能力至今仍然受到不少的挑战，统治合法性亦都不似外界认为这样这么稳固的。考帕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实际上这么多人被迫参与这些诈骗案，很多人被非法关押，护照被扣留，还有些人遭拘禁而没办法逃离当地，表明缅甸军队没办法控制该国的法律和秩序，亦都没办法为缅甸人民提供保护，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挑战。最新数据显示，缅甸血腥冲突仍然持续扩大。根据缅甸人权团体援助政治反协会的统计，自2021年2月份爆发政变以来，缅甸目前已经有超过4100名人士遭到缅甸军政府杀害，至今仍然有25000多名的政治犯遭到关押。和平研究中心的提哈说，缅甸的网络诈骗事件可能对军事政变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政变却为这些犯罪案件提供肥沃的土壤，导致不法分子更加容易在当地招募绑架平民和扩大活动，甚至对缅甸经济有着显著的影响。提哈说，这些诈骗案产生的资本助长了经济泡沫，缅甸经济并透过非官方的灰色市场得以维持。随着冲突加剧并造成权力真空，瓦解这些势力对中央政府来说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但在缅甸军事政变即将满1000日之际，近期一项消息亦都显示，中国可能将会扩大巩固缅甸军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缅甸国营传媒9月底报道，缅甸军政府移民暨人口部长明吉爱近期访问中国，寻求北京协助用搭载生物识别认证的智慧卡取代缅甸原本的国民登记证，来到让该国身份证件不易受到损害，并让未来的选举进程更加顺利。然而批评者认为，缅甸军政府可能藉此监视缅甸公民或者是反军事政变人士，导致当地民主之路更加遥遥无期。和平研究所的塔尔对此表示，这项消息与近期中国一连串逮捕缅甸少数民族官员的措施均表明北京正逐步增加针对缅甸的安全影响力。塔尔说，中国不单止单方面拘留雅邦的高级官员，中国和云南省政府近期都拘留了果敢代表， 果敢集团是目前管理缅甸果敢自治地区的集团，亦都位于中国和缅甸的边境。目前中国已经拘留了约十名资深果敢的精英，所以我认为中国对缅甸的安全影响力肯定正在不断增强，因为这些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犯罪网络已经在东南亚蔓延，令到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提哈亦都说，中缅边境的稳定与北京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亦都关乎一带一路倡议在湄公河区域能否成功实施。因此在全球正聚焦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以及俄乌战争之际，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无疑正悄悄扩大，特别是在缅甸军政府仍然面对经济制裁和孤立之下，中国是目前有能力提供缅甸迫切需要的资源、金融资本和基础建设投资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